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五讲，题目是撇下世界跟从主。
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
基督徒是一个经历神的人，如果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和美善，你根本不能做基督徒，因为你没有能力走这条道路，除非靠神的能力，否则你不能坚持到底。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经历神，第一个层面是外在的经历，比如说你有病，神医治了你，或者你经济上有困难，神奇妙地帮助你脱离困境，这些都属于外在的经历。第二个层面是内在的启示，这种经历比外在的经历更为重要，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13章12节。马太福音13章12节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里所说的有和没有具体是指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第14节。第14节说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这里的有和没有是关乎到能否看见天国的奥秘，这是第二个层面的经历，是灵里面的启示。当你里头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你就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，这种经历是神在我们心灵里的工作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是很难理解的。比如说很多人不相信神，为什么你却相信呢？难道你见过神吗？应该没有。即使你经历过神迹，会不会是巧合呢？你怎么能够肯定神是真实的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神曾经向你启示，所以你能够坚定不移地相信。这种内在的启示比经历神迹还要真实。即使你不是基督徒，如果你愿意打开心扉，神一定会让你有一个初步的启示，以致你能够感受到冥冥中有一位神。虽然你没有亲眼见过神，但你得到了神给你的初步启示，所以你心里产生了这种奇妙的感觉，你知道有一位神。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看见，这个看见可以不断地增加，也可以不断地减少，就在乎你对神的回应。这就是马太福音13章12节的意思了。我们看约翰福音3章3节。约翰福音3章3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使徒约翰在这里也提到了看见的问题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的国。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会告诉他，冥冥中有一位神。良心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神跟人沟通的最基本工具。要认识神，就必须保持良心清洁。如果良心污秽了，就很难跟神沟通了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唯有重生的人才可以看见神的国。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会告诉他，冥冥中有一位神，但他不能看见神的国。所以两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。如果你能够看见神的国，这就证明你已经重生了，因为这是重生的重要标志。这里的看见不是指肉眼看见，而是指心灵里的看见。神的国是属灵的，所以必须用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。看见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看见神的王权，看见神在掌管一切。这不是别人告诉你的，而是你心灵里的看见。虽然是属灵的看见，但非常真实。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第10节。约翰福音19章第10节说，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这里说到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接受审判。当比拉多夸耀自己的权柄时，主耶稣对他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主耶稣这番话真不简单。口里称看见神的国是很容易，但在成为阶下囚的时候还能够说这样的话，就真不简单了。如果耶稣没有看见神的国，他能这样坦然地回答比拉多吗？在恶劣的环境中，就能考验出你是否真的看见神的王权。在美国，曾经发生过一起校园枪杀案。有一天，在某间中学，一个曾经就读该学校的学生持枪走进校园。他走进图书馆，看见一个女生，就用枪指着她的头，问她是否信耶稣。这个女生很坚定地对他说，我是信耶稣的，你也需要信耶稣。于是凶徒就开枪打死了他。试问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多少人敢承认自己信耶稣？除非你真的看见神的国，否则你绝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。很多人非常渴望经历神迹，以为经历了神迹，信心就会非常坚定。其实，内在的启示比外面的经历更加重要，更加踏实。神往往会给我们一些外在的经历，因为他体恤我们世人，对外在的经历比较敏感。不过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经历神不仅仅是局限于外在的经历。神给我们的经历和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一个互动关系。回应越多，经历也越多。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我们该如何回应神。我们对神的回应，圣经称之为信心或者信。之前我没有用相信这个词，我刻意用了回应这个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相信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意思。如果一开始我就说你要信耶稣，你对这句话马上有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概念。 圣经所说的信就是指我们对神的回应。圣经说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，也因着信。我在第一和第二篇的信息里已经谈过神的恩典，今天我要谈救恩的另一个部分，就是人当做的部分，圣经称之为信。很多基督徒认为信就是接受神的恩典，这样的理解对吗？圣经所说的信是一个条件，如果那条件就是接受，这岂不是很可笑吗？比如说我送礼物给你，要么你接受，要么你拒绝，怎么可以把接受当作是得到礼物的条件呢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信就是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耶稣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。有的人以为相信一套基督教教义就可以得救了，其实圣经所说的信不是指相信教义，相信教义是不能令人得救的。我们看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你信得对，但没有用，因为魔鬼也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他却不能得救。魔鬼是全心全意相信神的存在，正因为他相信，所以他才会害怕，但他不会因为相信正确的教义而得救。可见相信正确的教义是不足够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死的信心。我们继续看雅各书二章二十和十四节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说，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雅各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，死的信心是救不了我们的。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信心，而是在于你有哪一种信心。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？什么是活的信心呢？圣经所说的信心是指对主耶稣的信任或者信靠，而不是指相信关于耶稣的资料。如果你真的信得过耶稣，他所吩咐的你一定会听从。正如病人信得过医生，医生的吩咐病人一定会听。所以如果我们有活的信心，我们就会顺服主耶稣，遵行他的命令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，神的爱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回应他。当我们回应神，神会更进一步工作，我们就会更多的经历神的爱，同样我们的回应也会不断增加。所以我们跟神的互动关系也有不同的阶段。所以一开始神是不会要求你遵行所有的命令，属灵生命是有不同阶段的，还没到重生之前是一个阶段，神不断在你心里工作，这是个孕育的阶段。而神的爱和能力重生了你之后，你就成了一个新人。当一个人重生后，他可以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，不过脱离罪是不足够的，我们还必须要继续成长，直到完全的阶段。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开始时我们透过参加聚会、读圣经来回应神，跟着我们以一颗愿意的心悔改归向神， 神让我们经历重生，赐给我们圣灵。经历了新生命后，我们进一步学习依靠圣灵的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。透过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。这就是我们与神互动关系的美丽之处。既然回应神是这么重要，我们当如何回应神呢？我们从圣经里已经看到，新生命的特征就是不再为自己活。到底不为自己活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你不明白什么是不为自己活，但你肯定知道如何为自己活。我们是如何为自己活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。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留意这里的平行句子，谁会丧掉生命？就是保全自己生命的人。谁会赔上生命？就是赚得全世界的人。两者的结局是一样的，都会丧掉生命。主耶稣是用做生意的图画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当你投资做生意前，你必须计算到底这门生意能否赚钱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做亏本生意。所以主耶稣是在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永生，这种交易值得吗？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，生命不只是今生，还有将来的永恒的部分。你会看重哪一个部分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。很多人认为自己劳碌干活都是为了糊口，其实他们所挣的钱远远超过糊口，他们的生活根本不成问题。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想得到更优质的生活，更高档的享受。但是即使你能赚得全世界又如何呢？因为你最终将会失去生命。为了赚得短暂的享受而失去永生，这种交易值得吗？我们已经看到，得到新生命的条件就是跟从耶稣。如果我们真的信任耶稣，就必须跟从他。如何才能跟从耶稣呢？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我们必须撇下一切才能跟从他，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一点，以为信耶稣就是参加教会活动，努力改善自己的缺点，做一个好人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不撇下一切，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是说我们不能相信他，不能跟从他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说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大筵席的比喻。那里说到，有些人虽然接受了神的邀请，最后还是不能进天国，为什么呢？比喻没有说这些人犯了罪不肯悔改，所以不能进天国。很多人都承认自己有罪，但最终还是不能得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太忙了，根本没有时间认识神，没有时间跟从耶稣。他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赚取世界上。要赚取世界，你就必须摆上时间，可是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你把时间投在那里，你的生命就在那里。 在大筵席的比喻里，那些人把生命投资在哪里呢？就是投资在财富、工作和家庭上。主耶稣要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他，一切当然包括了我们的家人。那么撇下家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六亲不认呢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圣经也要求基督徒孝敬父母。那么我们当用什么态度待父母和家人呢？一个人是如何为父母或子女活的呢？为自己活，当然也包括了为家人而活，因为家人也是自己的一部分。为家人活的普遍方法就是提供世界的好东西给他们，用最好的物质享受来满足他们。家人为什么这么反对你信耶稣呢？他们知道，如果你沉迷基督教，不进修，不升官，不发财，那么他们的待遇也会减少。难怪很多父母极力反对儿女信主了。做基督徒跟随主的最大障碍就是世界，不把世界拿走，就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你可以做一个基督教教徒，但不可能做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基督徒。你每天的时间和精力是奉献给谁呢？是奉献给这个世界，还是奉献给主呢？很多基督徒忙碌到一个地步，连灵修、读经、祷告的时间都没有。试问耶稣基督如何能在他们生命中做王呢？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。我们当如何回应神呢？关键就是你必须撇下世界跟随耶稣。什么是撇下世界？这一点我迟些会详细的解释。撇下世界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辞掉工作，天天坐在家里唱诗祷告。关于撇下世界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必须掌握清楚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三和第四节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三和第四节说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福音对很多人来说是蒙蔽的，他们看也看不明白，听也听不懂，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世界的神是指谁呢？就是撒旦，他会弄瞎人的心眼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用世界来弄瞎人的心眼。如果你不肯放下世界，他就能够用世界来俘虏你，用世界弄瞎你的心眼，使你看不见永恒的事。你如何看这个世界呢？世界是好还是坏呢？如果你认为世界非常美好，你当然不会放弃它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世界非常美好，非常真实呢？因为你的心眼已经被弄瞎了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甚至愿意为财而死，因为有了钱财，你就可以享受世界的一切美好东西。魔鬼就是用世界的好东西来蒙蔽人的心眼。如果你爱世界，你就会看神为你的敌人，因为他总是在拦阻你爱世界。如果你觉得世界是朋友，神是敌人，你当然不会相信神，不会选择神。你必须弄清楚，究竟神是你的朋友，还是世界是你的朋友？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主耶稣吩咐我们撇下世界跟从他， 这是毒药还是灵丹？你能分辨吗？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六节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吩咐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魔鬼又怎么说呢？我们看创世纪三章一节。创世纪三章一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神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魔鬼把神的吩咐歪曲为不合理的要求。正如神吩咐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但有些人就会对你说，不要爱世界就是不许工作，不工作又如何维持生活呢？神的要求真不合理，你不要这么极端。神并没有说不要爱世界就是不要工作，这是魔鬼透过人来歪曲神的话。夏娃尝试纠正魔鬼，他对魔鬼说，神只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夏娃还提醒魔鬼，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会死的。魔鬼怎么说呢？他对夏娃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虽然主耶稣说，如果不撇下世界，一定会灭亡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，他们宁可相信魔鬼的话，也不肯信神的话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就选择了既侍奉神也侍奉马门的道路。他们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绝对的，为什么不妨试一试，说不定魔鬼的话比较实用。我们看创世纪三章五节。创世纪三章五节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为什么魔鬼要说这番话呢？因为魔鬼要离间神跟人的关系，使人怀疑神，不信任神。主耶稣要我们撇下世界跟从他，魔鬼却说，你不需要撇下世界也能做基督徒，你甚至可以利用世界的好处来侍奉神。你会相信主耶稣的话还是魔鬼的话呢？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五讲，题目是撇下世界跟从主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六讲。
不能得满足，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